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，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，他又是大能的勇士，只是长了大麻风大风麻。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，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，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。她对主母说，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并能治好他的大麻风。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，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。亚兰王说，你可以去，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。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得金子6000舍克了衣裳10套就去了，且带信给以色列王，信上说，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，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。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，我岂是神，能使人死能使人活呢？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，你们看一看，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？欲与约旦河隔绝，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，就打发人去见王说，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？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，他就知道以色列人以色列中有先知了。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，站在门前。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，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，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。乃曼却发怒走了，说，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，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，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。大马色的河、亚大拿和巴尔法，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？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？于是气愤地转身去了。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，我父啊，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岂不做呢？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？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，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，他的肉复原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乃曼愧慕以利沙不受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，站在他面前说，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，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不受。乃曼再三的求他，他却不受。乃曼说，你若不肯受，请将2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，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祭于别神，只献给耶和华。我有一件事，愿耶和华饶恕我仆人。我主人进灵门庙叩拜的时候，我用手搀他在灵门庙，我也屈身，我在灵门庙屈身的这事，愿耶和华饶恕我。伊丽莎对他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。乃曼就离开他走去了，走了不远。基哈西的参谋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，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跑去追上他，向他要些。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，乃曼看见有人追赶，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，都平安吗？说都平安。我主人打发我来说，刚才有2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，从以大连山地来见我，请你赐他们1他连的女衣服、2套衣裳。乃曼说，请受2他连的，再三的请受，便将2他连的银子装在2个口袋里，又将2套衣裳交给2个仆人。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，到了山冈，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，放在屋里，打发他们回去，得才治患大麻风。基哈西进去，站在他主人面前，以利沙问他说，基哈西，你从哪里来？回答说，仆人没有往哪里去。以利沙对他说， 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，我的心岂没有去呢？这岂是受银子衣裳来赶南园葡萄园牛羊不必的时候呢？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。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下去，就长了大麻风，像雪那样白。
我想这个第三个，我们读了以后，或者也可能我们的家里已经读过了，那么我们都很清楚，这里所说的这个事情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出它这个属灵的意义，因为从表面上来看，亚衲王的一个元帅乃曼，他长了大麻风，那么他要去得医治，这个时候那个听说，在以色列国可以医他这个大麻风，有一个先知，那么他就去了，而且亚兰王还写了一封信去。那么他到了那里以后，伊丽莎就没有见他的面，就打发了一个臣子出来，打发一个人出来告诉他，叫他去沐浴洗回。那么他就很不高兴。他说：“我以为他要出来见我的面，然后在我的伤处怎么治疗一下。”那么他去的时候带了很多金子、银子和衣服去作为礼物，结果开始不愿意去洗祭祀，他觉得亚兰河的亚兰国里面的河的水应该比约旦河的水干净。结果呢，他的夫人就劝他，结果他洗了。洗了以后就好了，后来他就把礼物要送给伊丽莎，伊丽莎不接受礼物。那么最后呢，伊丽莎的跟随伊丽莎的这个夫人啊，基哈西就看财了，结果他的大麻风，他就找大麻风。那么我们这里如果就是表面的读，他就会读出来，这里啊有一个人长了大麻风，要去得洁净。那么他这个人的结果啊，都接近了。那么伊丽莎不接受他的礼物啊，我们也要学他这个接受礼物。那么也不要贪心，反正我们从表面上就可以把这些读出来。实际上，我们仔细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：这里啊，有一个人，第二节。先前亚人曾劈力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，这女子就不是乃曼的妻。他对祖母说：“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并治好他的大麻风。”这个就叫做传福音了，这叫传福音。什么叫传福音呢？现在我这次回到大陆去，这个福音啊，都是一个一个人传的，没有一个。那里没有这个大的传福音的家，这个传福音的人一传几万人来听，没有这种情况，就是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，就把这个消息信息传出去。所以这个小女子就把神以色列中撒玛利亚是以色列的首都，那他那里有先知，这些先知就是侍奉神的人，他们能够治什么治人的病，所以他就把这个福音传出去。传出去以后，这个人就接受福音了，乃曼就愿意去了，这就叫开始接受福音。但是接受福音，他的想法，听见这个福音的想法，他就想我去啊，我是一定要带点礼物去，所以他就带了十他们的银子又带了六千舍客勒的金子，衣裳也有十套，他就去了。而且啊，他怕跟以色列的先知啊不治他的病，又把亚兰王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以色列的王。那么你就看了、政治上面他也走错路了，对不对？王给王写信。那第二个礼物，这个很重的礼物，他也带去了。他就想，我听说那里可以治疗我，那么我这些都准备好了，我就万无一失。所以他去了以后，他完全没有想到的，他这些都没有用，没有用啊！ 以色列王接虽然接到他的信，以色列王他不能治他的病，啊，这个福音他好听见了，这个路没有人出。那么他带着金银衣服这些礼物都没有用处，都不需要。我们就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啊，开始和我们想说信主耶稣啊，这个福音啊，是不是要我们要给一点什么礼物，或者什么人？其实我们什么都不要，那是白白的得来的。所以去了以后呢，那么以利沙呢就知道这一件事情。你看啊，第八节，神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，就打发人去叫王说：“你为什么撕裂衣服呢？可是那人到我这里来，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。”以色列王把衣服撕裂了，因为他不能够治疗这个大麻风。可是这里啊，就有一个以利沙先知就告诉他，要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，要说到我这里来，你是不行的。但是要到我这里来，目的就是说我是神的先知，让他来知道这里有先知。所以那么第九节，他就带着车马到了伊丽莎的家，站在门前。你看啊，他本身是一个亚兰王的元帅啊，他要把好多的兵啊，他下面手下有好多的人，现在跑到一个先知的门口来。为什么这个伊丽莎住的这个房子啊，跟着后面我们看是很简陋的，很简陋的，而且房子又小啊，很小。你看嘛，我们把第六章啊，你翻过来看，第一节，先知们都被伊丽莎所看了，我们从你所住的房子过于则小看没有啊，这个不像我们竹林院有这么大个门，哈哈，好则好小的。啊，跑到这个门口来求病，求他医病。结果这个伊丽莎还不出来，嗯，他还不出来，他怎么样呢？他能打发一个人出来，是打发一个使者，使节，一个使者对他说，就要他到约旦河中去洗次七次澡，啊，不是洗一次，你洗了一次上来又下去洗，又上来又去洗。这一个啊，这样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给他，他就觉得好像接受不了了啊，接受不了。为什么接受不了呢？他就觉得你这个福音啊，好像不如我在亚兰昆河那里更好。那么你也不出来看看我，就是打发一个使者把你的话来告诉我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啊，我们接受福音啊，我们就要拿世界上的很多东西来比一比了，好像这些福音啊，我接受不了啊，好像不如世界上的这些方便，亚南河的方便。那么跑到你这里来，还要一定到约旦河啊，还要洗七次啊。我们知道这个七的意义呢，我们说的是完全的意义，他不懂啊，他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让他去洗七次，他在月亮河里头洗，而且洗了就好。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，就说你信耶稣，你就得到永生；你信耶稣，神的生命就进去。他说有这么好的事情吗？他不相信，他不相信。啊，他如果觉得你信耶稣就是叫我们心善了，做好人嘛，不讲谎话，不犯罪，不害人，凭良心生活，他以为基督教就是这样一件事情。我们告诉他不是这样，你信了耶稣以后，神的生命就进来，这个生命进来，你这里就改变，那个是神的生命。他就听见这个好像天方夜谭，哪里有这种事情，接受不了，啊，好多人接受不了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人呐，他也接受不了，啊，人们接受不了，所以十七节他就发怒就走了。那么这里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，乃曼能不能够得到医治，就是看他在这个时候能不能够接受。他发怒了，他不愿意接受。如果在这个时候他走了，他这一生都不能够得到医治，他就完了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得救，那就是在那一下，神就把我们安排在一个环境里，神就把我们的心一转。本来我们都不愿意的，一转，哎，就这么一来，莫名其妙，啊，我这个人就信主了，哈，啊，这是这么一回事情。本来我们是不能接受， 啊，那你像很多人这个科学家啊，他怎么会去信主？那么我这里看一本书，所有的科学家，大的科学家，90%以上都信主，都是信主。他怎么会信主啊？他研究啊，他说你把爱因斯坦的话引出来，牛顿的话引出来，甚至包括进化论的啊作者，把他的话给引出来。这些大的科学家，最后他都接受。如果按科学来讲，他接受不了。所以应该科学和神中间有矛盾，可是现在的问题，科学和矛盾是和宗教的矛盾。现在要注意一个事情，我们信的不是宗教，你千万不要说我们信宗教，我们和佛教和基督教，我们自己就觉得我信的不是基督教。如果是一个教，它是一个哲学，你信的是神啊，那个神是活的神啊，它怎么会是一个教啊？不是教，你信的是活的神，它不是一个教啊。所以我们不是信宗教，科学和宗教中间可能有矛盾，但是科学和神中间没有矛盾。越研究科学的人，越觉得有一个神的存在，就没有办法。我这次在温哥华碰见一个人，这个人是大陆啊，一个大学的一个研究生，大陆的大学，他到温哥华的这个 UPC， 就是温哥华，他哥伦比亚大学，在那里研究，研究什么呢？研究原子能，啊，研究原子能。那么他就给我讲，后来我们这有一次传福音，他就信主了。信主以后呢，他这个那里面负责弟兄就安排我，他想到我也是大陆去的，他也是大陆的，我就跟他非常接近。那么每一次聚会，我说你下次来不来？那他说我要来。我说你怎么相信有神？他说我相信有神，不是到温哥华才相信，我在大陆我在学习的时候相信有神。他说因为我在研究这个数学、研究物理的时候，当时他说他们就告诉我，这个物理学家里头啊有牛顿，有哲学里头有黑格尔，这些都是大的哲学家，但是他们在大陆的人看他们呢、啊，都叫唯心论，都是唯心论，因为他们不相信有神。他说就把他们的公式拿出来，把他们研究的东西拿出来，他说我就在那里学。他说因为大陆就要批判他们，说他们是唯心论，要我们不接，只接受他哪一部分，最后要相信这个，就证明他的公式证明出有神来了，这一部分你就不要相信。他说我就自己研究来研究去，我就到最后一部分我就觉得他们是对的。他说我在大陆就相信一定有一位神，但是这位神是谁，他说我弄不清楚啊，一定有神。那么现在这里温哥华来，他说我知道，那就是神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告诉他，就祷告，他就正祷告啊，祷告以后他就做见证了，一两个星期啊，他接着就做见证了。那他说我从来没有我做了这个事情，如果一祷告时就听我祷告，他就做见证啊。而且这个人我已经离开有一个多月了，我就打长途电话去问他们，我说他来不来聚会？现在每个星期天都去聚会，我说他信不信？就是这个人他遇见神了、啊，你这个人怎么又那么遇见神了、啊？对不对？他们有别的目的，他不是说我在这里来要来信个基督教，那么然后啊就给我一个什么好处？他不是这样，他就是说他遇见神，遇见神了、啊，神就替他祷告，那么这些活的神就认他了啊。所以我们得救就是在那一转。什么人来转过我们，那就神在那里做，就没有别人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乃曼啊是很危险，是因为在这里啊他发气了，发怒了。那么我们看下面呢，好，12节到13节，他的夫人就前来给他讲，他说我父先知我问你做一件大事，你岂不做吗？我让你去沐浴得人洁净，就是如果先知要你做一件很大的事情，那么你可能愿意去做，你是一个连上啊大的事情，这个洗澡好像是个小事情，你就不愿意啊。那么我们不希望啊信主耶稣以后啊碰见的都是大事，如果主把我们摆在不是碰见的不是一个大事，但是小的事，那可能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，那就这一个问题。我们都希望这个人多啊，聚会人多，我和我们接触的多，发展的快大，但是不一定 很可能不一定。那么直接读到路加福音十二章，那时候你们的小群，这个基督徒啊，我也在那里交通，就是我们要和清新祷告组的人不多啊，真的现在清新祷告组的人不多啊。清新祷告组的人就是说，圣经里神的话是怎么讲，我就照着圣经去做。圣经里没有的我是不一样，圣经里有的我一定听神的话，这就是一个清新祷告组的。那么我们就和清新祷告组一起，所以你看听保罗跟提摩太说这个话的时候啊，在提摩太在那里也有一个聚会啊，提摩太还是一个使徒啊，但是保罗就勉励他一定要和清新祷告组的人，那个聚会里头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，也可能就是一小部分的是清新祷告组的人，保罗就告诉他你要和他们一起来追求啊，来追求来和他们一起。我想第一个词很重要，我们不在乎哪一个，就是我们在乎我们要追求神。所以乃曼在这里啊，不要想到做一个大事，乃是说在这里请自己去洗澡，就让他洗几次，然后他去洗，一洗了就溜就好了。所以我们信主耶稣，不是要做一个大事，乃是听神的话，就是这么一件事情。你按照圣经上说的去做，你去听神的话，他说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结果你看你就得到了。如果你要想去做大的事，你轻看神的话，结果你一样你都得不做，他一样都得不做。所以这个他得到，他赶紧了，他希望的达到，达到以后呢，十五节，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，他不是一个人呐、啊，因为他是一个元帅啊，有很多跟随他的人，大群啊，就回到神那里，站在他面前说：“如今我知道，除了以色列之外，普天下没有神。”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做的见证。当我们按照圣经上的话，我们都要去接受了耶稣，我们就看我这个人就改变了，神的生命就进来了。就像乃曼得到医治了啊，那么这一个人就我就能够见证，真是在宇宙中间有一位神，这一位神就是基督。那么我们都是靠着基督入门的啊，靠着耶稣入门的，那么他就是神，没有第二个神。现在我们都能做这个见证，基督徒啊，那么他也做这个见证，那么他就要把礼物啊要送给伊丽莎。你看十六节，伊丽莎说：“我主所说侍奉永生的耶和华启示，我必不受。”乃曼再三的求他，他却不受。那么我们就看一个真正是侍奉神的人，他贪图的不是钱财，不是世上的东西。所以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：“你们白白的得了，要白白的失去。”那是这样，因为他是靠着神而活。这个先知啊，并不富足啊。你看，他我们刚刚所住的房子也很差啊，啊，他穿的也不是很好啊。上一次我们吃说，他们吃啊，饥荒的时候吃野瓜，还中毒了，啊，不是吗？啊，所以并不是这样。但是一个侍奉神的人，一个遇见神的人，他没有看是事实，世界上的这些东西，他就一定就满足了。他就满足，所以他不要。因为今天治好乃曼病的不是伊丽莎，伊丽莎是一个先知，他乃是传达神的话，哎，传达神的话。今天一个侍奉神的人，一个传道人也好，或者现在说的一个牧师也好，如果他能够把神的话传达给人，传达给人，他要看得清楚，这是我在传达神的话，不是我说的话，不是我帮助的人，乃是神借着我的嘴帮助人，这是两回事情。所以我有什么权利从别人手里接受礼物？这不对啊！所以我在这里说一说啊，我这次到乌克兰，我感谢你们送了一个热水瓶和一个电饭煲，那么拿去的确是可以用，但是呢。那我给放在一定先讲的，他说不要啊，那么他说一定要送你送一点，还好我们也没有上税，就拿去了。现在都我走了，我女儿还在用，还蛮好的，我很谢谢你们。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态度啊，就是不接受。那么我这次到温哥华去，看看你教会负责人就希望我留下来，你不要走了。 像我们这样的镀金圈的男朋友，就是有一个是没告诉我哈，有一个就是我弟，我弟妹妹，啊，我是后娘，当时我没参加他那个聚会，啊，我跟他通了两次电话，没有去。那么就像这种，也许他那里我还知道，我不大清楚，很少。就是我所见的，就是我去碰见的这两个教会，三个都没有，所以他们就很希望我们在那里能够有这样的聚会，能够有这样。那么他就告诉我，我说我在温哥华现在找不到工作做，我说来聚会，对。那么他是希望我去，那么我和他的看法一样，我说我建议，我还是觉得要带着职业精神，你是最好。如果你自己还不清楚的时候，你一定是带着职业在那里生存。你不要说别的，保罗这个人，他就是带着职业。保罗是帐篷啊，保罗不是说我天天什么事都不做，我就穿什么的啊？不是啊，他是支帐篷啊，天天要在那里支帐篷。支帐篷的时候，啊，你支好了就拿去卖，和别人就加工或者支帐篷拿去卖。啊，所以他说：“你看我这只手啊，其实是多么的大。保罗这双手很粗很大，他不是知识分子，他是支帐篷的人嘛，他天天要劳动的。那么我们就觉得，一个人你要带着职业之精神是最好的。为什么呢？你的信心是要旺盛，你不是要到弟兄姊妹中间去拿钱，教会来供养。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。”那么这样对不对？就是说，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，从弟兄姊妹中间拿一点养生之物，可不可以？保罗说是可以，这是可以的啊。他说啊，例如啊，在工作的时候你不要工作，把他的嘴罩住，你就会觉得吃一点，这是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不是说不可以，不是保罗说他没有用过这个权利。你们懂这个意思吗？他们有点权利，因为他的信心也旺盛，否则你就把他看低了，你看你都看低了，是福音就是难受了。那所以他对哥林多人讲啊，哥林多的教会，他们没有在哥林多教会受一点钱，但是反而马其顿的教会的人还供应他。他说我不够的，马其顿的都不做了，但是我对哥林多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以利沙的这个态度，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的态度，侍奉神的态度，他要把自己分清楚，神做的，神借着他嘴巴说话做，并不是他自己做的，啊，并不是他自己做的，啊，所以我想这一个呢，要把它区别开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见这一个人呢，以利沙这个人，他在这里做了这样一件事情，他拒绝了，然后啊。乃曼求他一件事情，乃曼要两摩的土。为什么要两摩的土呢？他说我啊，以后将燔祭给平安祭不献给别的神了，只献给耶和华。这个土拿回去啊，就用这个土做一个坛，祭坛嘛。啊，你看见没有？他说用土去做一个祭坛来献祭了，献祭就是要用祭坛啊。他是用以色列的土啊。来做坛来献给神，外邦的土做个坛，那是献给外邦神的，可能他们都是用石头雕刻的东西做，但是在以色列他们是用土做的，就是用石头做也不能雕刻的。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第十八节，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，我主人进民门庙叩拜的时候，我用手搀扶他，在民门庙我也屈身，我在民门庙屈身的就是愿耶和华饶恕。啊，这件事情啊，就是我不愿意敬拜别的神啊，但是我的主人要在那里敬拜，我不过搀扶他一下，但是因为要进这个庙就要屈身，那么去主赦免。那么你看，这是一个外面的事情，但是他的内心是对的。啊，外面是外面，内心是内心。所以我想，我们今天呢，可以有外面的许多的做法，许多的做法，但是神呢，还是看见我们这个内心，我们内心。有一个姊妹告诉我，问我一件事情。就是在他的家里啊，他的妈妈父 净，全部是拜偶像，就是摆了很多偶像，跟他信主了，怎么办？他说我如果回去把所有的偶像都打坏，那我这个父母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把我赶走。那我怎么办呢？在这么一个家庭里头，啊，怎么办？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要告诉这个姊妹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偶像不是神，偶像不是神，这人雕刻的，啊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偶像不是神，你不拜他就行，他们拜你不要管他，因为你在这个家庭里长大，你现在不可能有你自己的家，对不对？你父母要拜，他们拜，你就告诉他我是基督徒，我很拜。但是在这个家里，我也没有办法来把这些偶像都打坏。好，那么你就不做这样的事情。好，就这样的事情。我还有一个弟兄啊，给我说一件事情。这个弟兄呢，他是在香港。他这个老板呢，是拜偶像的。而且啊，他在这个老板下面，责任负了很大的责任。那么很多钱呢、啊，要从他们支出。有一次啊，这笔钱老板就要支出一笔钱去，寄好像寄买寄偶像的东西，啊，要去好像是烧什么东西啊，要支这个钱，他就不同意。这是跟老板就没有发生矛盾，他就不同意。后来他里面就觉得有点不平安了。那就不对了，他就给我交流这件事情。那么他就想要把这个老板的，用他的办法把老板的偶像弄掉，啊，把老板的偶像弄掉。那么看到这件事情和我交流以后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最后的，你最好不要这样做。啊，那么他现在也觉得对了，不需要这样做，啊，不需要，啊，自己不要祷告，求神来做，你不要自己去动手，自己去做。如果你靠神，神有神的办法。你如果希望你的老板得救，不是用这些办法使他得救，而是用祷告让他得救。啊，我想我们都是在这种情况下。那么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，我们一定要和世界上的人接触，是为我做这个世界。很多时候我们要占领很多东西，就像这个买卖一样的。那么我们的心向着神，我们在那里祷告，神啊，求你保守我，求你拯救我，因为我在工作里头，我不可能。不摸着这些事情，但是我都是有意义的，心里要去做，求你拯救我。如果我能够不做，求你特别保守我，我不做。所以乃曼啊，你看他就像银沙，因为乃曼不可能向神祷告，他只能向先知把心里的话说出来。我想这是一个。那么后面呢，就告诉我们，银沙的这个仆人啊，基哈西，这就是叹息了。他不但贪心，还说假话，还说假话。那么今天，如果呢，他是一个真正的跟随伊丽莎先知的一个妇人，他就会看见伊丽莎的身上，神在伊丽莎身上的工作，看见伊丽莎这个人是怎么敬畏神的一个人，所以他就不敢。去要这些东西，但是基哈西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是一个贪财的人，贪财的人。所以今天在教会里头也有贪财的人。所以这个星期五我们在那个交通，就是有的人是用金钱为得利的能力，金钱为得利的能力，这就是很危险的在教会里头。你看你这个人真是好啊，这个人啊，这个又弯腰又点头。这个又客气啊，说的话也很关心啊，但是他以这个独独立的名目啊，这个就很危险。那么我们看啊，这个人基哈西治好乃曼病的是谁？谁是借助伊丽莎，根本和他没有关系。那么他就去探查，结果他回去以后。又对伊丽莎说谎话，他说我没有到哪里去啊。可是伊丽莎，你知道他是一个先知，先知呢，神就把话告诉他。基哈西去做什么事的时候，神就告诉他，现在基哈西需要钱去了，要了多少？二两银子，要了多少衣服？都清楚了， 所以回来神的话没有错，他就问他，结果他不承认。一个人有罪最重要的就是问罪，如果犯了罪那么就认罪，在神的面前认罪，如果犯了罪还不承认罪，这个更严重啊，更严重。所以你这一个麻风就到他的身上，而且这个很严重的。第27节，你当然你的后裔，你以后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啊，直到永远。所以基哈西他和他的后裔都带走这个麻风病，也是到永远。那么麻风叫做污秽啊，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是当然的污秽。这个污秽虽然表现在我们皮肤上面，可是这个污秽是从心里面出来啊，心里面出来的。我们读过《利未记》的，我们知道那个大麻风，骄傲从心里出来的，贪心从心里出来的，所以外面就有污秽。所以如果我们心里面在神的面前是不圣洁的，不圣洁的，那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就很容易沾染很多的误会在我们身上。当我们一沾染误会以后，我们只有在神的面前祷告认罪求神赦免啊，这样神还能赦免我们的罪。我想在我特别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啊，这个时代的确我们一看主耶稣回来的日子非常非常近，非常非常近。那么在这个时代里头，这不是我们啊要接受银子衣服啊，买橄榄园葡萄园有眼福杯的时候，不是这样的时候。今天不是这个时候啊，今天呢是我们在那里追求神，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人，能够成为在神的面前一个没有瑕疵没有亏欠的人。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和主耶稣面对面的见面，主耶稣能够说我们是一个好夫人，主耶稣是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。好，我们就需要说这么一句话，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和他一起说话，要不然我们就在黑暗里头白活接受啊。我想这个时代不同。好，现在下面我们读第6章好不好？
先知门徒对尼利沙说，看到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，求你容我们往幽暗国去，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材木料建造房屋居住。他说，你们去吧。有一人说，求你与仆人同去。回答说，我可以去。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去，到了幽暗河就砍伐树木。有一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，他就呼叫说，哀哉，我主啊，这斧子是借的。神人问说，掉在哪里了？他将那一刀指给以利沙看，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，斧头就飘上来了。以利沙说，拿起来吧。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。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，和他臣仆商议说，我要在某处某处安宁。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，你要谨慎，不要从某处经过，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。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，就防备未受其害，不止一两次。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，招了臣仆来对他们说，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？你们不指给我看吗？有一个臣仆说，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，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。王说，你们去探他在哪里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。有人告诉王说，他在多丹。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。夜间到了，围困那城。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，看见车马空兵围困了城。仆人对神人说，哀哉，我主啊，我们怎样行才好呢？ 神人说，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伊丽莎祷告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见。耶和华开他的眼目，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，敌人下到伊丽莎那里。伊丽莎祷告耶和华说，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。耶和华就照伊丽莎的话，使他们的眼目昏迷。伊丽莎对他们说，这不是那道，也不是那城，你们跟我去，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。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，他们进了撒玛利亚，伊丽莎祷告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，使他们能看见。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，他们就看见了，不料是在在撒玛利亚的城中。以色列王见了他们，就问伊丽莎说，我父啊，我可以击杀他们吗？回答说，不可击杀他们，就是你用刀用弓掳来的，岂可击杀他们呢？当在他们面前设摆饮食，使他们吃喝，回到他们的族人那里，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，他们吃喝完了，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。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。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，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，有饥荒，甚至一个鱼头值80舍克勒，二升鸽子粪值5舍克勒。一日，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，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，我主我王啊，求你帮助我。王说，耶和华不帮助你，我从何处帮助你？是从何场？是从酒榨呢？王问妇人说，你有什么苦处？他回答说，这妇人对我说，将你的儿子取来，我们今日可以吃，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，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。次日我对他说，要将你的儿子取来，我们可以吃。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。王听见妇人的话，就撕裂衣服。王在城上经过，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。王说，我今日若容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人在他的项上，愿神渐渐的降法于我。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，长老也与他同坐。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，他还没有到，以利沙对长老说，你们看这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，你们看着，使者来到就关上门，用门将他推出去，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？正说话的时候，使者来到，王也到了，说，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，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？
谢谢。第六章啊，第一部分就是从第七节到第七节，这里就说到一个乳头的问题。刚刚我们已经说过，因为他们要去砍伐这个树木啊，到犹大河去，树木砍伐来修这个房子，是他们做的宽点。他们这里有一个人，就把斧头啊掉到水里去，掉到水里去，伊丽莎就问好了，就做一件事情，他就砍了一根木头，啊，砍了一根木头，就是第六节，抛在水里，木头就飘上来。这里啊，就给我们要学一个功课，啊，要学一个功课，第一件。伊丽莎不是在那里说一句话斧头飘上来，我想如果神要说一句话要斧头上来，这个铁啊一定可以上来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这里要砍一个木头掉下去。这个木头啊，在原文里头这个字啊，和我们读过出埃及记啊15章25节那一个字是一样的，请我们翻过来。埃及15章，这个我们读22节，我们读起哈，读到25节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，到了苏尔的旷野，在旷野住了3年，找不着水，到了马拉，俄罗河那里的水因为水苦，所以那地方名叫马拉。 马拉这个字就是苦的意思。北京向摩西发愿言说，我们和什么呢？摩西不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只赐他一棵树。原来我们告诉我们说的时候，这个不叫树，就是一个木头，这个就是木头和我们刚刚读的列王记下就是一个字，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字，就是木头啊，一个木头，这个木头是神指示他的，就是专一的一个木头，不是随便木头。他把这个木头就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地方，我们就看见是为什么不说一句话啊？或者让摩西把那个杖举一下，接住那个水，那个口水就变甜了？不是，这是乃是要一个木头丢进去，把木头丢进去。所以在这里面，就给我们预表一件事情，木头在这里是预表主耶稣，是预表主耶稣。那是神的拯救是借着主耶稣来做拯救，因为木头这个是代表人，我们在做出埃及记的时候代表人性，是不是？木头，我们说这个约柜外面是包着金，里面是帐甲木，是代表人性，所以这里是代表基督，就是神的拯救是代表基督来拯救，这是第一个原则啊。所以啊，他就砍了一个木头丢下去。第二个，我们看铁怎么能够从水里面浮起来，这是违反了自然的规律。所有宇宙中的自然规律都是神创造的，因为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见没有做所科学的研究，那么现在科学的研究我们知道地球是围绕太阳在哪里转，月亮也是围绕地球在哪里转，这个就叫规律，这是自然的一个规律，这个不能违反，神也不违反这个自然规律啊，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天气候啊，那现在这个气候热起来了，那么你就少穿一点衣服，冷起来了，冻了，你就要多穿一点衣服，这就是一个自然规律。如果你要违反这个自然规律，你就生病了，啊，就生病了。啊，这个自然规律是神创造的，神定位好的，因为这个是。那么神不违反自然规律，神不违反自然规律。但是现在这个铁在水里面，铁丢在水里面是应该往下面沉下去的，不能够浮起来的。那么神在这里呀、啊，使这个铁浮起来呀、啊，就是违反了这个自然规律。所以神在违反这个自然规律的时候，不是靠神说一句话，而是借着基督，借着耶稣。主耶稣这个人啊，主耶稣啊，我们的主啊，他这个人就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一个人，不是说他全部违反。这个玛利亚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孩子啊，而怎么能够怀孕呢、啊？圣灵又怎么能够从一个没有怀孕的一个女孩子身上啊，而生出来啊，生了一个肉体啊？主耶稣死了以后又怎么能够复活啊？这都不是属于自然规律的问题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这好像跟自然规律不同的。主耶稣在地上又叫拉撒路也复活了，啊，有瞎眼的又看见，这是什么？这生在哪里做啊？因为从主耶稣以来，我们这个时代就成了一个恩典的时代，现在是恩典时代，还没有结束啊。所以你就看见今天有好多事情啊，神能够在哪里做，好像神在哪里违反一些规律。有的人得了癌症没有办法啊，医生判他应该死了，或者只能活多少年，结果他向主祷告，他在哪里求，他活起来了，这好像就跟自然规律不同了，违反。我想这叫自然规律，还有人跟人之间的规律， 这叫法律，是人定的。有的法律啊，你不能突破了，它都规定得很死的。但是有的时候很稀奇，谁就在那里做奇怪的工作，好像呢，人的法律啊，就给你开了一个门，你就能够通过，你就能够通过。这一个啊，事情太多了，所以这个基督徒的祷告啊，基督徒的祷告啊，好像是能够让神做事。这个神做事啊，好像有的是自然界不允许的事情，你一祷告，神去祷告就成功了。啊，有的事情是人办不到的事情，结果你一祷告，神又去祷告，他就办到。啊，那么这些事情叫什么呢？啊，就是基督基督，因为这是恩典的时代，所以在当时还不是恩典时代，所以当时就是一个木头，神就借着一个木头来预表，主耶稣他的拯救是奇妙的。所以所有的神迹，你看到所有的神迹都是违反了自然规律，你看嘛，啊，给伊丽莎，他做了啊，很多都是违反了自然规律，神就在那里做，神就借着他在那里做。我想这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啊，现在就可以有的经历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在主面前的祷告，这里有一个原则：第一个，你一定要摸着神的旨意，你求的是符合神的旨意，就是在神的旨意的范围里面，你没有超出神的旨意的范围。第二个，你要会祷告，你会祷告，要把神的信仰摸着，会祷告到神的心里去。你祷告到主的心里去，神就没有办法。这个呢，谁要做？哎，会祷告到神的心里去，祷告神的心意里头去。谁要做？所以，如果一个基督徒啊，你是一个基督徒，神不听你的祷告，你的祷告神没有听，这就是一个问题了。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啊？那就问题啊。如果你是个基督徒，神一定听你的祷告。如果一个人要难得一年神听他一两次祷告，这是远远不够，他远远不够。那么我们的祷告，因为有的基督徒的祷告就像会说我在什么样祷告祷告，如果答应我就可以，我说你答应也无所谓，我也说得去。那么你这种祷告就没有用了。所以神啊，有的时候要答应我们一个祷告，神就把我们放到一个很困难的环境里头。你觉得这个环境真是难，你这里有碰壁，那里碰壁，已经没走出路了，你就只有到主面前去了。我只有靠你，我就没有路走了。当你这样真正靠主后，神就解开路。如果你有办法，神就管你。你说神啊，我有办法，神就让你去找，去办你的办法。但你一个人没有办法，神就办法就来了。啊，我想就是我们基督徒啊，这个祷告啊是很有关系的，真是听祷告。所以我们不要看这个先知好多神奇，今天我们身上也有神奇，就是问题看我们在主的面前啊，我们的心啊是怎样。所以这里啊，我们就看见一个是这个铁人的这水里上来违反自然规律，这是借着基督啊这个木头做。那么第八节开始，一直到23节，这里说到另外一件事情。当时亚兰王啊，亚兰王是经常来侵略以色列国，他就在以色列国的北边呢，他在经常侵略以色列。所以他那个商议，很多商议，这是第12节，王在卧房中所说的话。卧房里头说的话是很少人听见的，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窃听器啊。那么怎么能够以色列王都知道呢？好，那么就是神把这些话告诉了先知，先知告诉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王是谁呢？啊，我们请把列王记下第三章，我们翻过来，第1节。第三章，第1节， 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，亚哈的儿子约兰在亚玛撒玛利亚登基，做了以色列王十二年。他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但不是像他父母所行的，因为他除掉他父母所造巴黎的柱像。然而他贴近黎巴的儿子耶罗波安，使以色列人成罪里的纳罪，就不离开。这个约兰这个王不是一个好的王啊，不是好的王。虽然他也把巴黎除掉了，但是他不是一个好的王。那么这么一个王，亚兰王再来打他，啊，侵略他的时候，神还愿意拯救他，拯救他的国家。这个不是别的，乃是要让他认识只有耶和华是神。啊，所以啊，每一次啊，每一次他都离杀，都把亚兰王下来进入他的这个消息告诉他，而且要他啊不要走哪一条路啊，不要走哪一条路。第九节啊，不要从哪里经过，因为亚兰人从哪里，因为亚以色列王听命了伊丽莎的话，所以他没有什么损失啊，没有什么损失。虽然这个王并不好。好，那么所以第十三节，这个亚兰王啊就知道了他要对付伊丽莎了啊，他要对付伊丽莎。他想我要打以色列，一定把伊丽莎除掉以后，那就没有人把我恶方里所说的话能够告诉他。这就是只看人没有看见神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做这件事是神做的，不是伊丽莎做的。伊丽莎没有跑到亚兰王的房间里来听啊，听听啊，不是。所以你就把伊丽莎对付了有没有用处？因为那是神做的。所以他就想对付这个人，把这个人除去啊。这是常常啊我们这个人的想法就是这样啊，我们和人过不去，或者我们心里想应该看见比这个人更高的是神啊，是神在那里做。所以十二十三点有人告诉王所，就是告诉亚兰王所，他的多丹。那么这个多丹在哪里啊？多丹从地图上来看呢，他离开撒玛利亚有28公里，这个很近。他离开撒玛利亚只有28公里啊，在撒玛利亚的北边，所以这个很近。那个时候伊丽莎就在多丹，所以他们就派了很多的兵就去围困了，把这个围困起来。这个时候伊丽莎的一个夫人是一个少年人，他的夫人是个少年，他看见有那么多的兵让兵来把多丹这个城围困起来，是非常危险的，是非常危险的。好，他就很害怕。所以十六节神人说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是更多。这个就是信心啊，就是信心啊。当你眼睛还没有看见的时候，你的心信心已经是相信了。今天我们是没有看见的，你知道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没有看见神，实际上在我们里面，神也在我们周围啊，神也在我们周围，这是我们没有看见。当彼得被锁链捆起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天使就在他的旁边了，这是我们没有看见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要看见神在我们四围都在那里保护我。伊丽莎当时也是保护他，所以伊丽莎就祷告求神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使他看见。开眼睛的意思就是开他信心的眼睛。信心的眼睛一打开，你就看见了，你就什么都不怕。如果信心没有开，就完了。我们在信念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信德这个字，实际上那个德字不要加上去，就是信心，就是信这个字啊。我们需要追求信让我们看见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你当你遇到许多难处环境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看见神与你同在啊，比他们同在多。 所以到那个上面你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，就是人的眼睛看不见的，只有属灵的眼睛看得见，只有信心的眼睛看得见。满山啊，整个这个撒玛利亚山上是满了火车火马，那就比亚兰王的军兵还要多啊，一定要看见这一件事情。十八节，这个敌人啊，就跑到伊丽莎那里去了。伊丽莎就有一个祷告，就求神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。神就这样做了，他们就看不见，看不见。他们看见伊丽莎，他们也认不出来是伊丽莎。结果伊丽莎就带他们，就走到撒玛利亚去了。撒玛利亚是以色列人的精神啊，我们那里的兵很多啊。以色列的兵很多，你这个亚兰兵不管你多少，你进了他的京城去就被他围困了，啊，不要再把他带到那里去。你到了那里去以后，神就要他们这个耶撒祷告，就是又看他们亚兰人的军队的眼睛，他们一看，糟糕了，啊，他们说，啊，结果到了撒玛利亚，他们也就害怕，所以二十一节，这个以色列王。约兰就问他，问伊丽莎，那么这些兵到了我这里，我可以把他杀掉吗？他说没必要杀他们，因为这成了你的辱辱了。什么叫辱辱呢？他不是来给你征战的，他不可能来给你征战的，是你把他辱过来了，你就不要杀他啊，然后你让他吃喝完了，打发他们回去啊。这一件事情就被我们看见，这个军兵是很大的一件事情，征战的事情是很大的一件事情，神也要管理，神也管理战争，啊，神也管理战争。那么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周围出现的事情，那是非常小的事情，这个涉及我们自己觉得是很大很大的事情，这个还不有不是征战这么大的事情，甚至一定要管我们，一定要管。好，那么现在在二十四节一直到三十三节，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死后，就是这一次亚兰王没有进攻以色列了，有一段时间了，后来啊他又来了，便哈达就聚集他的全军来围困撒玛利亚。哈达这一个字是亚兰神的名字，便哈达就是哈达的儿子，就是便哈达，那就是亚兰神，就是哈达，哈达的儿子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围困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被围困，城里面就有饥荒了，因为外面的粮食不能够运进去了，所以一个驴头卖得很贵了，八十舍客的，两升鸽子粪也只有舍客的，鸽子粪是没有人要的，可是那个时候都要做粮食了，鸽子粪啊。不但这样，我们看到下面就人吃自己的孩子啊，人吃人，这是非常，这个饥荒是很惨的。那么我们看第三十一节，约兰王听见那一个告状的妇人就是吃掉了他的孩子，另外一个妇人把孩子藏起来，他就撕裂了，他就是把衣服撕裂了，他就说今日你撒巴的儿子伊丽莎的头扔在他颈项上，便是重重的祈祷我。为什么他要去杀伊丽莎呢？因为第三十三页说，这家伙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，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？看见没有？他是觉得这是单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伊丽莎，他是先知，他们出来救我们啊，过去不救我们，现在不救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我何必呢？再仰望耶和华就不仰望，那么就把伊丽莎把他杀掉算了啊，这是他的想法。那么这 这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。就是当一个基督徒当他经过难处的时候，或者非常难的时候，他很容易把神弃绝，把神丢掉。他觉得我这个基督徒在我这一生啊，是应该蒙福啊，应该是蒙福。那么我这个受苦了、那么我还信神做什么？你看到没有？这里就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刚刚说的，神把一个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就是要我们去仰望他，最后神要实行拯救。那么如果你看见一个难处来了，算了，你说我就不要神，我就不仰望神，这就错了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他是至高的神，他也是全能的神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，所以你就不要怕，我们都不要怕。碰见这种难处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把神丢掉，你还得仰望神，不要失去信心。啊，路加福音二十八章主耶稣就说过一个寡妇的事情，就是昼夜什么事情，昼夜不休息，我们要好好为神祷告。我上一次曾经呢，我说过一个那个见证的分享啊，这个星期上个星期我又把他事情说到，但是啊，他的这个儿子没有好好念书啊，就工作，工作以后又和一个女孩子同居了，只有16岁，就不回家来。妈妈每次打电话 call 进，他说我就跟他喊，我不回来。妈妈非常心痛，天天打好多次电话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那么她的丈夫就把她弄去精神辅导医院，也不行。后来她就和我谈，我就告诉她，我说你交给主。她说我已经交给主了，祷告了主不听我的祷告吗？我说你怎么交给主呢？她说我说主啊，我交给你了，我就不管这件事情。那么我说你一天还打几次电话呢？她说交给主是一方面，电话我还是要打。那么你就看见这个人啊，他是真正交给主人，你就不打电话，对不对？那主去管了。后来啊，他听了以后，他就真正不打了，很长一段时间不打电话啊，就等到孩子回来，他说我交给主了。结果最近啊，他就告诉我，说这个孩子啊，这个女孩子把孩子丢掉了。本来他是希望男孩子，他的儿子把这个女孩子丢掉，就是这个女孩子反而把他的儿子丢掉了。但他没有去打电话啊，他没有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很多基督徒就常常觉得说，哎呀，我还祷告做什么？神都不听我的祷告吗？你看神就听他祷告。有一个原因就是说，你不要用你自己的办法，你要依靠神，你就专心的依靠神啊。所以这次他丢掉了还不行，这个孩子啊，他是在一个餐厅里头做招待员的，秘书的。那么天天晚上啊，就打牌，为什么就打牌呀、打牌打到晚上赌钱了 啊，打到晚上很晚，有的时候2-3点钟、5-6点钟才回家，8点钟又起来又去上早班。他说我很空虚啊，他跟妈妈讲，因为没有女孩子了吗？他就真心话告诉妈妈，我很空虚啊，我很难。他妈妈又问我怎么办呢？讲这些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祷告。他说这是怎么祷告呢？我说你可以加上进食啊，你可以进食的为他祷告，不吃饭进食一餐或者两餐，你迫切的祷告。所以我们一个妈妈很迫切的需要的时候，你就在神面前加上进食，你这样为他祷告。我想这个是自己祷告。我们都在这里学功课，所以上次我们就说了进前进入，今天要操练啊，这次祷告还不够专心，好，我去进食。你的弟兄姊妹坐在那里，自己在家里做个祷告的时候，就觉得不行啊！我这里做个祷告，尊敬神，我一定要跪下。好，他就跪下祷告。你祷告里面就觉得平安了，该跪下祷告。啊，没有仪式的，这没有一个规定。啊，你觉得你需要，你去祷告。你觉得这样跪下祷告还不够，主啊，我要在你面前刻苦起心啊！我这一餐饭我不吃，我就是专业为了这件事祷告，主啊。好，这是听祷告。所以千万不要弃绝神啊！你不要看到主没有听你祷告。这个妈妈大概给我谈了至少有3年以上。那么现在这个女孩子就把她的儿子丢掉了，啊，丢掉了。那么我们就看神要做，啊，神一定会做。好，我想呢，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第6章还没有完呢，现在第7章是接着上面的，我们第七。
以利沙说：“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。” 耶和华如此说，明日又到这时候，在撒玛利亚城门口，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色克勒，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色克勒。有一个参父王的军长对神人说，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，也不能有这事。以利沙说，你已亲眼看见，却不得吃。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，他们彼此说，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？我们若说进城去吧，城里有饥荒，必死在那里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，也必是死。来吧，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，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，若杀我们就死了吧。黄昏的时候，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，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，是大军的声音。他们就彼此说，这必是以色列人会卖和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。所以在黄昏的时候，他们起来逃跑，撇下帐篷马驴营盘造就，只顾逃命。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，进了帐篷，吃了喝了，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，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，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。那时他们彼此说，我们所做的不好，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，我们进不作声，若等到天亮，罪必降到，罪必临到我们。来吧，我们与王家报信去。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，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，不见一人在那里，也无人声，只有拴着的马和驴，帐篷都照旧。守城门的叫了守众守门的人来，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。王夜间起来对臣仆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亚兰人像我们如此行，他们知道我们饥饿，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，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，我们就活捉他们，得以进城。有一个臣仆对王说，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之马中的五匹马，马和城里剩下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样，快要灭绝，打发人去窥探。于是取了两辆车和马，王差人去追寻亚兰军，说你们去窥探窥探。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，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疾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，使者就回来报告王。众人就出去掳掠亚兰人的营盘，于是一细亚面卖银一色克勒，二细亚大麦也卖银一色克勒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王派参赴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站弹压，众人在那里将他箭打，他就死了，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。神人曾对王说，明日又到这时候，在撒玛利亚城门口，两细亚大麦要卖一色克勒，要卖银一色克勒，一细亚细面也要卖一色克勒。那军长对神人说，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，也不能有这事。神人说，你必亲眼看见，却不得吃。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，因为众人在城门口将他箭打，他就死了。
你这个是七章是写作第六章的啊，第六章围困亚兰人，围困撒玛利亚，这个经文还没有过。那么第六章的最后告诉我们啊，这个时候王啊，亚兰王围困这个撒玛利亚，经文很大的时候，那么以色列王约兰就要去杀伊丽莎，要杀伊丽莎，就是派了人啊、一个军长，有一个参谋他的军长啊，和他一起去。到了伊丽莎那个地方，那么到了伊丽莎这个地方啊，他们看见使者来了啊，要来杀这个伊丽莎，而且后面王也跟着来，到伊丽莎这里来要杀这个先知的时候，他们就把门关上。在这个时候啊，伊丽莎就说了几句话，就是第七章第一节这里的话，他说，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明日遇到这时候，在撒玛利亚城门口，一细亚细面要卖一十克，二细亚大呢也要卖一十克。那么这里就是我们讲 就是神就说了这么一句话，这个城虽然围在那么紧，麦子也没有，什么都很贵的时候，饥荒那么厉害，但是明年这个时候神就要成就，那么就有粮食卖了。这个不是很稀奇吗？怎么可能有这件事情呢？就是我们当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很难很难的时候，神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里的时候啊，我们听这些话我们都听得进去，神的话我们都是听得进去，也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对我们讲，让我们有信心，我们就觉得说神啊，我怎么信得过去啊，好像这个信不过去啊，很难啊，啊很难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神既然说了这句话，就一定要成就。所以第十六节你看啊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，这里有一个正如，十七节那里又是正如，正如神所说的，正如，这两个正如就是说神说的话就要照这个成全，成全，所以这就带给我们的信心了。所以这有一个军长，是贪腐王的军长，就是在王的旁边的军长，就说不可能有这件事情，就是神把天窗户开开也不可能。那么我想这个军长啊，他是以色列人，他不会不相信有神，以色列人都是相信有神的，但是不相信神能够做这件事情。我们哪一个不相信有神啊？每一个基督徒啊，你信耶稣以后你就相信有神啊，但是你不会相信神会做这个事情，你不听懂这个意思，你觉得我这个环境好难啊，要神来改变这个环境不容易啊。你的信心，你是相信有神，或者你不相信神能够做这件事情，神能够医我这个病吗？你不相信啊？神能够把我这个难处过去吗？你不相信啊？结果我们看啊，神的确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，神就使他们第六节，他们听见车马的声音，是大军的声音，都是神在哪里走，结果他们就逃跑，两军就逃跑。这一逃跑，那么先被那个大马蜂的人看见，因为我们知道大马蜂的人是不能够进城门的，是关在城门外啊，城门外。他们就说我们在这里跟死进城也是饿死了，我们不如啊跑到那里去看，因为他们把我们杀掉了就算了，死了就算了。结果他们一去啊，被这个大马蜂的人就发现亚兰已经逃跑，然后啊他们就去报信，报信以后这个亚兰王还不能相信，你看连这个王还不能相信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这个信心啊，真正我们那个信神啊，神就是希望我们信他。有一个弟兄啊，是非常有经历的一个弟兄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主耶稣说啊，你们的信心如果有借才有那么大，他说神就希望我们的信心大，越大越好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在以色列中我们又见过有这么大的信心啊，不是有一个白夫长吗？他说在我的下面也有权贵人，我命令这个去就去，主耶稣你不要到我东部到我家里去，你是我的夫人啊，只要你一句话就好。主耶稣信心大，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有信心像芥菜种那么大一个信心，你信任神能做，神就做。神是很喜欢我们，很希望我们的信心大，大的意思就是你相信他啊，你相信他。如果你不相信就没有办法，你的孩子啊功课不好，爸爸妈妈就告诉他，你只要功课好了啊，你听话，那么我就奖励你。如果他有一个更大的信心，他就听话啊，他就觉得妈妈说的是对的，爸爸妈妈是对的。如果你不相信，那就没有办法啊，那就没有办法啊。所以有一个弟兄是有一次到有一个人告诉他，他说我这个很不很名贵的一个东西，我会要送给你，他都不敢相信，你不会给我吗？啊，你不相信，那这个东西就不是你。如果你相信，那就给你啊，你得到了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信不信，这是人里面就这样。我们对神，你一定要看见一件，他是至高的全能者。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是这样，我遇到非常难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在那里祷告，我说主，这一件 件事情我是做不来，但是你是一定可以做的。现在问题，你做这件事情，你对我有什么要求？你懂不懂意思？我应该怎么说给你？你做这件事情一点难处都没有，因为天上地下全力都在你手里，这我有这个信心。但是今天呢，你没有做，你能够做，但是你还没有做。没有做不是你不能做，问题是出在我这里，是我这里，我还应该在哪件事情顺服你？还没有听你的话，还哪件事情我应该听你的话？那我就在主面前对付你啊！当我在主面前好好对付你，好好认罪，蒙主的光照，好了，我应该做的，神光照的啊！我听话了，我顺服了，神就做了。啊，这就做了，这是这种事情很多很多啊！你要看你他能不能做，都是不能做，就是怕我们没有这个信心。你一定现在呢，千万不能像这位约拿王说，这个是神给我的灾祸，我后面还去仰望他，我还求他做什么？那你就错。你看见神所有基督徒身上的环境都是神给你的，你一定看见这件事。所以发生了任何问题，你不要去找牧师，你也不要去找人，你就去找神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。你就到神里面去，那神啊，为什么这件事情明白？你可以把这件事情拿去，但是你今天明白我，所以你遵守你的旨意，你这件事情是为着什么事情？对付我的哪一点？我在哪一件事情是错？你如果真的谦卑在神的面前，你这样仰望神，神一定会通过圣灵把神的旨意告诉你，非常实际啊！所以我这样一祷告，神就给我看见哪一件事情你没有做好，哪件事错啊？那么我所以的话不断的有，神就在里头引导你，那么你就照着神的话去说，你这里做好了，神就那里就成全。你一顺服了，神就做；你不顺服，神就没有法子做。不是什么人做，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更大的信心，神能够做。但是我想顺服神，啊，我想这是在我们这边的最大的难处就在这里。所以这一切都做成了，啊，就照着神的意。就像那个军长啊，因为他不相信，对不对？不相信，所以当时伊丽莎说。第二节经叫伊丽莎说：“你必亲眼看见，却不得吃。”就跟他说清楚啊，因为你不相信啊。所有神的恩典不会临到一个不相信的人。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要仰望神在我身上做一件事情，仰望神的恩典。如果我是不相信的一个人，可能我眼睛看见这件事情了、啊，可是是恩典不会到我的身上，没有到我的身上啊，没有到。这个就是相信，这、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。好，我想呢、啊，第七章啊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我还想把第八章读够，我们把第八章读完好不好？好，因为下一次呢，从第九章开始啊，就是另外一个内容了、啊，好不好？我们能够做到第八章，看哪一位可以做到。有一种可以可以啊，他可以。
提利沙神对所救活之子和那妇人说：“你和你全家要起身往你所住的地方去，去住，因为耶和华令饥荒降在这地七年。”妇人就起身照神之人的话，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去，住了七年。七年完了，那妇人从非利士。一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。那时王正与城门的仆人伊哈西说：“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。”伊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人复活。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。伊哈西说：“我主我王，这就是那妇人，这是他的儿子，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王。”那王问那妇人，就把那事告诉王。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说：“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。自从他离开本地，直到今日，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。”以利沙来到大马色， 殿，便哈达正患着病人告诉王说十人来到这里的，王就吩咐哈薛说，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，托他求问耶和华，我这病能好或能好。于是哈薛用四十个骆驼驮着大马色的各样礼物为礼物去见以利沙，到了他那里，站在他面前说，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。他问说，我这病能好不能好？好，以利沙对哈薛说，你回去告诉他说，这病必能好，但耶和华指示我，他必要死。神人定睛看着哈薛，甚至他惭愧，神就哭了。
神人就哭了。
哈薛说，我主为什么哭？回答说，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，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，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，摔死他们的婴孩，破开他们的孕妇。哈薛说，你仆人算什么？不过是一条狗，焉能行这大事呢？以利沙回答说，耶和华指示我，你必做亚兰王。哈薛离开以利沙，回去见他的主人。主人问他说，以利沙对你说什么？回答说，他告诉我你必能好。次日哈薛拿被窝浸在水中，蒙住王的脸，王就死了。于是哈薛篡了他的位，约兰做犹大王。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，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，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。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。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，与亚哈家一样，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，仍不曾灭绝犹大，照他所应许的大卫的话，永远是光灯光与他的子孙。约然年间，以东人叛背叛犹大，脱离他的权下，自己立王约。立王约然率领所有的战车在往沙邑去，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的人。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犹大兵就逃跑，各回各家去了。这样以东人背叛犹大，脱离他的权下，直到今日。那时利拿人也背叛了约拿，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。约兰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。他儿子亚哈歇接续他作王。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12年，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歇登基。他登基的时候年22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1年。他母亲名叫亚哈利亚，亚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。亚哈却笑话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与亚哈家一样，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。他与亚哈的儿子约兰王约兰同往基利的拉莫去，与亚兰王哈薛征战，亚兰人打伤了约兰。约兰王回到耶斯列，依次在拉莫与亚兰王哈薛打仗的时候所受的伤。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薛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，就下到耶斯列探望他。
谢谢。第八章啊，从这一几节到第六节，这里就是继续前面说的一些事情。这个妇人呢，就是第一节一 杀曾经所救活的那个妇人的儿子，这件事情我们前面已经做过。那么如果我们要看一看，也可以翻过来。这一个呢，就是在列王记下第四章第八节，这里有一个妇人啊，叫做苏念的妇人，她为以利沙预备过一间房间，住在那里。啊，那么以利沙就因为他们有孩子啊，所以啊就祷告神，就赐给他一个孩子，就是十七节。妇人果然怀孕，四章十七节，当然我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，就是以利沙所说。啊，因为这个孩子啊，就死了。啊，就死了，就是头痛啊，以后就死了。死了以后呢，啊，伊丽莎回来，又把他的孩子医治好了，啊，医治好了，啊，那么从死里复活了，啊，这个孩子就是说，就这个妇人的孩子，是因着伊丽莎的缘故，神赐给他，然后孩子死了，伊丽莎因为这个孩子又活了。那么这是第四章告诉我们。那么今天第八章呢，也就说这件事情第一节，他是说这个妇人啊，因为有饥荒，有七年的饥荒的缘故，第一节啊，第八章的第一节，以利沙就对这个妇人说过，他这边有饥荒，你要住在这里，有七年，他就离开以色列国，他会死去了。那么现在七年完了，第三节，七年完了，他就从非利士地就回来，因为他走了以后，他的这个财产、房屋、田地就被别人给分走了，啊，那么他回来啊，他就回到以色列来，要把他的这个拿回来。我们知道房产、田地这是神所赐的，啊，在历史记里头告诉我们。这个地是分给以色列人的，不能分给别人的，你自己的就是你的，啊，要留你的，这是一个产业，所以他要回来。那么正好这个时候，他去向王求告的时候啊，这个王啊，就正好在问基哈西，啊，这个长麻风的这个人，王在问他，约拿王在问他，就说伊丽莎的事情，他就正好也就讲到这个妇人。这孩子死了，伊丽莎使他孩子复活，所以你看第四节，那是王正女生的夫人替他洗手。啊，第五节，恰巧伊丽莎所救活他儿子那夫人，为自己的房屋田地买了去了。你看呢、啊，一个正女，一个是恰巧，正女就恰巧。如果我们一个人是活在神的旨意里头，我们一个基督徒是有信心的追求神，你看有许多的事情都是恰巧，就是那么巧，那神就给你安排好了，啊，就是那么恰巧，安排好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基哈西在那里讲他的事情的时候，